《隋唐演义》续集67回，书接上文，有道是冤家路窄呀。这老贼宇文化及实指望逃出龙潭虎穴以求东山再起，结果这梦没做好，一切化为泡影。要遇上旁人，他虽然紧张还不太在意，今天遇上了李渊，特别是冤家对头李渊霸，吓得他是魂不附体。他知道他儿子天宝将宇文成都最出头的就是李渊霸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偏偏在这个地方遇上他了，老贼吓得都没脉了。但是他还有点不服气，把眼珠子一瞪，用手点指，对面你可是唐国公李渊吗？李渊早就看了多时了，冷笑了两声，不才正是李树德。你是宇文化及吗？你还能走得了吗？事到现在还不下马投降，更待何时？唐军在后头抡刀舞枪，高声喊喝，赶紧投降，交出武器，下马跪下。老贼宇文化及一缩脖子，没词儿了，还得说天宝将宇文成都行。宇文成都横，到了现在也不服气，把宝马沿河局往前一提，掌中舞动凤翅鎏金镋，高声断喝，呔，李渊，你也是隋朝的臣子，你我都同殿称臣呐，看来你真是大逆不道，你也跟着起兵造反。李渊呐，你就不怕留下骂名千载不成？李渊一乐，宇文成都，谁是乱臣贼子啊？谁骂名千载呀？你怎么还问我呀？我看留下骂名的不是我们，是你们爷俩呀。宇文成都啊，你还识什么阴的？你还横得出来吗？事到了现在，隋朝已经完了，大势已去，而还不投降，等待何时？李元霸小眼睛就瞪圆了，把一对擂鼓往金锤往一块一碰，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大胳膊，你还不服是怎么的？来来来来来，我跟你比划比划，我今儿个非把你砸成肉饼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李渊从哪儿来的？十八路反王当中没有他，他领兵正在山西太原屯驻，因为他有内线呢。内线非是旁人，就是骏马柴绍和李元霸，在扬州发生的事情，柴绍都在场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每一天派连环探马到太原去报信儿，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了？什么事儿了？李渊能及时了解动向。最后接着柴绍的信，柴绍说：“看来隋朝的江山，这就是真完了。”您了不能再等了，应当利用这大好的时机，索取金镶玉玺，早早的登基坐殿，都想当皇上。那么李渊得信之后，立刻起兵，日夜兼程赶到扬州。您说事儿都巧，刚到这儿，安下营寨，吃完了饭，正这时候遇上了奸相宇文化及，想这么巧都巧不了。今儿个这是天意该着啊！李渊一看事到现在不动武是不行了，不能耽误时间，把手一挥，让李元霸去大战宇文成都。李元霸高兴，得令，爹，哥们，你们就瞧好吧！李元霸是舞动双锤，直奔宇文成都。您想想，宇文成都大战了一天一夜，人困马乏，跟李元霸怎么比？李元霸吃得饱，喝得足，精力旺盛， 就即使宇文成都也吃得饱也睡得香，也不是李元霸的对手，何况现在这个处境，二马盘桓，兵器并举，双锤正砸到凤翅鎏金躺上，啊，他啦！啊，宇文成都站的在马上，摘两摘，摇两摇，好像没摔下去，虎口震裂，眼前发黑，胸膛发热，又几个回合，他啦啦啦啦啦，双锤又碰到凤翅躺上，宇文成都就得撒手。手没有伏击之力，刘金堂飞了。宇文成都拨马刚想逃走，李元霸能叫他走吗？把马往前一提，双锤高高举起，大啊啊啊个子，你就在这儿，啪啪，一只锤砸到宇文成都的脑袋上的。一只锤砸到战马的屁股上，连人带马是双双而亡，哭丘宇文成都的尸体再落马下，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李元霸大获全胜，李元吩咐一声，把他手下的人全都给我生擒活拿，快寻找金镶玉玺。结果再找宇文化姬和小美娘找不着了，那位说他怎么跑那么快，是这么回事。李元霸和宇文成都这一伸手，宇文化姬在后头看着，他给他儿子关帝廖镇，他一看呢，不行，相差的悬殊，他准知他儿子今儿这命算保不住了。宇文化姬又想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，儿啊，爹对不起你，我没有伏击之力呀，我想助你一臂之力，我没那个本事，我也不能陪着你在这一块儿死，你先盯着，爹逃命去了。你瞧这多好，宇文成都在前敌玩命，宇文化姬利用这机会带着萧美娘和几个人转身他跑了，天没亮呢，眼目不清，故此得以脱逃。等宇文成都也死了，残兵败将人抓了俘虏，再找宇文化姬没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李元吩咐一声追，按下他们在后的追赶咱且不提，单说宇文化姬带着萧美娘骑着马，现在身边还剩几个人了，急冲冲离开是非之地，顺着小路奔东跑。那位说问哪儿跑，他也不知道，哎，跑到哪儿算哪儿呗，总而言之能保住这条命，这是最主要的。这时候天已经亮了，按现在钟表来说早晨已经七点多钟了，老贼不敢跑了，心说这离多远看得清清楚楚，看前面有一片树林，干脆到林子里先休息休息，把本地的老乡找着问问这什么地儿，哎，最好我先能逃回原籍，到我的家乡先忍些日子，实在不行就钻进深山老林前去避难，我相信一半是他们找不着我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缺，钱我有的是，只要保住命就不愁东山再起，他是这么想的。但是领着几个人刚到树林边上，坏了，树林早被人占领了，就听树林之中一棒锣响，抬上来把老贼吓得好悬没从马上掉下来，抬头观看，再看树林之中闯出一伙人马，为首的人变脸朱眉，舔着草包肚子，手中拖着八卦金钻开山月车轱的大斧子，风卷旗号一看是瓦岗军的旗号，前不正印先行官程咬金。哎，您说冤家路窄，没想到在这遇上老程了。那么程咬金领着伙人没下地道，从地面上追赶宇文化姬，哎，在这遇上了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呐。宇文化姬一看是程咬金，吓得是骨酥肉麻，从马脖子上就出溜下来了。他哪有抵抗力？他这一摔下来，小美娘也摔下来了。后边那几个人吓得都拉了裤子了，七通哭通，七通哭通，跪倒了一片。 老贼宇文化及原形毕露，磕头好像几千岁米，嘴里净说拜年的话。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将军程将军。程将军你好，程将军饶命啊，程将军饶命啊，你就当放个屁把老夫给饶了吧。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在马上一坐，大嘴叉咧着，瞪着眼睛盯着他。哎呀，心说话，这人呢真有意思。这个宇文化及官居极品，独揽政权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当时红的都发紫，权倾朝野，不可一世。曾几何时啊，哎，落到这个地步，你说跟那花儿乞丐有什么区别呀？看来这个人呢，没什么神秘的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真是一个丧家犬呐。老程一乐，哎，我下边跪着这主你谁呀？我老夫宇文化及，不对吧？冒名顶替吧，宇文化及能像你这德行吗？哎，程将军别开玩笑了，老夫的确是宇文化及，带着你的。谁跟你开玩笑？这什么时候还能开得了玩笑吗？你真是老贼。
哎，不才正是老夫。
我宇文化及啊，当年的时候你考虑没考虑你有今天？嗯，哎呦，当时你横的比秃尾巴狗还横啊，你作恶多端，你是可杀不可留啊你啊。你说今儿咱俩遇上了，你口口声声叫我饶你不死，这可能吗？我不杀你，我的罪比你还得大呀。我告诉你，我憋你可不是一天了，宇文化及，这也是天意，这也是该着。你说出一千，道出一万，你也活不了。老家伙，你给我闭眼吧！程将军且慢，程将军且慢，只要你把老夫我给放了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我乖乖的给你，你就是真龙天子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什么？你看看这个。宇文化及说着话，把金镶玉玺从怀里掏出来，双手往前一递，程将军，金镶玉玺呀、啊！你们十八国打铜旗阵，为什么？不就是为这颗玉玺吗？你们都想当皇上得江山，也不是为的这玉玺吗？现在玉玺就在我手上，如果程将军你把我饶了，我把玉玺就给你，你看怎样？我以他换我这条老命，程将军高抬贵手吧。不行，我得看看你小子净说瞎话，净耍弄人了，我怕吃亏上当。拿过来我看看。
您可得给我。
拿过来我看看吧。当兵的过去接过来，转交给程咬金。程咬金也不懂啊，摆弄了半天，心说一块石头，上的磕的歪歪扭扭，几个字也认不出是什么玩意儿的，怎么谁有他谁就是真龙天子？这玩意儿谁给定的？怪哉怪哉呀、啊！哎，你们帮我看看这真的假的？有行家，偏副将过来看了看，程将军，真的，金镶玉玺，你看用金子镶的，你看。这玉玺少了个犄角，后来用金子把它补上了，这是真正的国宝，价值连城啊。哦，就为这么个玩意儿争来夺去的，值当的。他揣他怀里头，宇文化及一看，程将军，既然你带起金镶玉玺，你把我饶了吧。谁说的？这玉玺是你们家的吗？哎，这不像话呀，你不也是抢来的吗？怪不得杨广扔到龙床上没人管没人问呢，闹了半天你把他玉玺给夺来，把他给气死了，是这么回事不？ 我说玉文化姐，还是那句话，你作恶多端，可杀不可留啊！我跟你这种人多说一句话，我都丢人现眼。拿命来！程咬金催马抡斧的来到宇文化及近前，没等宇文化及说话，噗，这一斧子，人头砍下，把底下那人抓了俘虏了，其中还有萧美娘。程咬金看了看，他乐了，哎，大美人儿，哎，哎，对的，啊，对对对，你叫萧美娘，对不对？程将军，不错，正是贱妾。程将军饶命，程将军饶命，只要您把我饶了，我愿意扶持程将军一辈子，给您做妻妾，怎么的都行。程咬金恶心了半天呢，抱着肩膀看了看，哎呀，我萧美娘，你人样子长得是不错，你这灵魂可实在是肮脏，你都嫁了多少嫁了，刚才还跟这宇文化及一转眼要给我做妻妾，你怎么说得出来这句话呀？哎，我说活到你这份上，活不活还有什么意思？都说女人是祸水，我不赞成这句话。分什么样的女人，要真正是祸水，就是你这号的女人，你都给老娘们丢人呢你！哎，大斧子他举起来，哎呀！萧美娘是痛哭失声啊，哭的这个惨劲就别提了。程咬金心里一翻个也软起来。老程晃了晃大蓝电壳，这哎，算了算了，哎呀，哭的闹心，别哭了别哭了。程咬金心里一琢磨，真把他给杀了也没那个必要，他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能人，杀他不杀的也差不多少。算了，买鸟放生，我不能杀这种无能为的，再肮脏我的大斧子，算了吧。程咬金把斧子收回来，算了算了，别哭了别哭了，我萧美娘，我老程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我能跟你一般见识吗？看你哭的太可怜，就当屁，我把你放了就得了，滚，滚的越远好，滚。让当兵的把道路闪开，把他给撵走了。程咬金心说呀，你也活不了，你不定死到哪儿去，只是我不愿意你死在我的手上。他赶走了萧美娘，反来覆去看了看金镶玉玺，哎，我立下大功一件，回去交旨啊。哎呀，大伙一听我得这玉玺了，不定多高兴。就这么程咬金收兵撤退，萧美娘能跑到哪儿去？走出去没一里地，果然让人家又抓住。是谁呀？是夏明王窦建德的部队，十八路反王之一，把他生擒活拿，交给夏明王窦建德。窦建德也认识他，呀，你看是小美娘。但是窦建德一琢磨，把他给杀了也没什么用，哎，软禁起来吧，就把小美娘软禁到营中，哎，每天给他点饭吃。该喝水给他水喝，只要不跑了就行，也许将来啊还能有用。这是萧美娘暂时的归宿，暂且不提。到了第二天中午，扬州的大火被扑灭，隋朝到现在是彻底垮了台，该着改朝换代了。十八路义军进城救火，安营下寨，瓦岗军的大营已然在正西方向。程咬金找着大营之后，高高兴兴前来交令。他一看呢，人家回来的人老了，功劳簿挺厚，谁立了什么功劳，谁抓了多少俘虏，谁干了哪些事儿，标的是清清楚楚。一看程咬金咧着大嘴兴冲冲进来，大伙纷纷打招呼。程咬金就问，我说咱王爷呢？啊，正在金顶黄罗帐，军师大帅满营众将都在，就缺您。哎，好嘞。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走进金顶黄罗帐，冲大伙一抱拳，各位各位辛苦辛苦，我老程回来交令嘞。徐三爷徐豹公笑着点点头，他就知道程咬金这人 肯定有好事。你看乐的那德行，他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有的人喜怒不形于色，程咬金则不然，有高兴的劲儿，有发愁的事儿，都掩饰不住。子弟呀、啊，说说立了什么功了？嘿，三哥呀，我说你们都立了什么功了？哎，我也甭问，我也别看，谁也没我功劳最大。你们看看这什么玩意儿？说话间，取出金镶玉玺，冲大伙一摇晃。哎，你们看看，请上眼，请上眼，这是啥？玉玺，玉玺！哎呦呦，还得说程将军，还得说四哥行，四哥你立了大功了。程咬金把大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少，把玉玺往李密桌案上一放，王爷，你日思夜想的是啥？不就是他吗？谁要掌握了他，谁就是真命天子。我替你把这件事办到了，你高兴吗？李密乐的都站起来了。哎呀，王兄，你真是立下特大的功劳一件，拿来我看。这李密拿过玉玺来是爱不释手啊，一个劲儿拍程咬金的肩头。王兄啊，程王兄，你真是立了大功了，你立了大功的大功了，本王真是感恩不尽。